战后新秩序，美欧准备组建乌克兰安保联盟。川普清洗情报圈，37人的工作合约关系被撤销。中国 A 股飙升背后，股神撤离，专家解密真相。以色列军准备接管加沙城，征召60,000兵。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川普在接受 Fox 新闻福克斯与朋友们 Fox and Friends 节目采访时明确表示，不会有美军地面部队驻扎在那条边境。我可以保证，他强调美国可以提供空中协助，比如导弹防御、战机巡逻等，支援由欧洲派出的地面部队。白宫新闻秘书内维特亦证实，这项构想是一种选项，亦是一种可能性，但并未提供细节。川普指出，法国、德国、英国愿意派兵驻乌克兰，他认为这个将会降低美国直接介入的风险。他说，老实讲，我不觉得这个会是个问题。我认为普京已经厌倦了，我觉得他们都厌倦了。据路透社和 Axios 报道，欧洲多国正同美国、乌克兰磋商战后安保机制。初步方案包括欧洲国家派遣地面部队进驻乌克兰，其次为各国国旗而不是北约象征，并由美军负责指挥和通讯。这种架构目的是避免直接触怒莫斯科，因为俄国外交部明言绝不接受北约部队出现在乌克兰。据悉，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已经成立战后安保委员会，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担任主席，各方正积极协商细节，可能在近期定出初步框架。英国卫报报道，英国国防参谋长拉达金预计20号出席五角大楼主办的30个国家军事安全会议，计划宣布英军将提供支援防御乌克兰的领空和港口，并协助后勤和训练，但不派驻前线。就在军事部署逐渐成型的同时，川普则在外交前线亲自出马，试图撮合俄乌领导人对话。川普自曝已经在白宫会晤泽连斯基之后致电普京，提出安排两个人单独会面，若果顺利再加入自己，举行三方峰会。他说，他们两个人必须至少有某种关系，否则我们只是在浪费时间。目前美方属意布达佩斯作为峰会地点。消息指出，川普甚至给电话匈牙利总理欧尔班，问他对峰会和乌克兰加入欧盟的立场。欧尔班虽然没有证实通话，但公开表示反对将加入欧盟和安全保障挂钩，认为这个举动不必要而且危险。与此同时，一名白宫官员向路透社透露，川普当日同欧尔班通话的时候，仲讨论是不是比普泽会在布达佩斯举行。听说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和中立国瑞士都是这个双边会议的候选地点之一。瑞士亦都表态愿意主办和平谈判。外交部长卡西斯表示，虽然国际刑事法院对普京发出逮捕令，但若果是为了和平，瑞士会接待他。他强调，我们已经为这样的会晤做好了准备。乌克兰军队战力快速地进化，亦成为推动俄方重新考虑谈判立场的关键。时事评论员金言表示，普京现在愿意接受和平谈判，可能有多种原因，但俄乌战争三年多来久攻不下，反而看到乌克兰军队战力越来越强，新式武器层出不穷，应该是原因之一。乌克兰最近在远程导弹发展上实现重大突破，近日公布首款自制远程巡航导弹火烈鸟，射程高达3000公里，可以搭载超过1吨高爆弹头，具备高隐蔽和精准打击能力。据统计，它的打击范围涵盖俄罗斯70座空军基地。乌克兰军队已经启动批量生产，意味着未来能够自主实施对莫斯科等大城市的饱和攻击。同时， 乌克兰军队亦都喺度测试新型地面战斗机器人，配备机枪同 AI 导控系统，具备侦察、突袭同战场清剿能力。若果同无人机整合，将打造高度自动化嘅无人作战网。即使系咁，川普仍然坚信和平系唯一出路。喺公开谈话当中，佢坦白自己推动和谈系想上天堂，并且幽默咁表示，如果我每个礼拜能够拯救7000条人命，咁就好唔错啦。就算外界对佢嘅外交成效评价不一，白宫发言人仍强调总统非常认真对待呢件事。随住战后局势转变，美、欧、乌合作嘅安保机制逐步成形，川普亦都借住和平谈判机会打造佢嘅历史地位。无论三方峰会最终选址喺边度，和平进程的每一步都将深刻影响未来欧洲的安全格局。人到中年最怕就是三高四高，日日担心身体出了问题。不用怕，代谢宝是你的最好帮手，帮你轻松调理身体。它是全天然草本配方，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学东西，吃得安心，用得放心。简单来说，代谢宝好像帮你的身体按了个加速剂，该排的排走，该调的调顺，整个人都轻松了，气色都靓了很多。养生讲究一个顺字，代谢顺了，病痛自然就少了，不要等到出大事才后悔。现在开始调理就是为将来买份保险。用代谢宝养生超简单，一杯温水一日两次搞定，快点上健康520网站即刻买吧。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图尔西·加巴德在19号宣布，立即撤销37位现任以及前任的情报官员的安全许可，并且终止他们同政府之间的任何工作或者合约关系。他指出，这些人涉嫌将情报政治化、操纵情报等严重违规行为，已经违背了对宪法的誓言和职业道德。加巴德在社交平台 S 发帖文表示，安全许可是特权，不是权利。当情报人员选择背弃宪法逃离自己，他们就破坏了这个国家给予的信任。他强调，这种行为不单止危害国家安全，亦削弱了民众对体制的信心，对民主基础造成侵蚀。他补充，这次行动是依据川普的直接指示进行，被撤权的37人将失去进入所有机密设施、系统和资料的权限，必须交回所有相关的证件。根据加巴德的讲法，这些人被控有不同层级的违规行为，包括泄露机密、政治干预情报、违反专业守则等。他已经要求所有情报单位立即检视并执行相关处置。虽然他公布了一份不泄密的名单，但未说明每个人具体遭受处分的原因。名单中包括多位情报圈的重要人物，例如前国家情报副总监史蒂芬尼·奥沙利文，在选举情报领域扮演关键角色的马克·比塔尔，和谢尔比·皮尔森，以及曾参与2017年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评估报告的分析员温远。加巴德近年来多次批评情报体系被政治化，特别是在处理和川普相关议题的时候。他指控这些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干预2016年大选结果，并透过媒体散播假消息，试图削弱川普的合法性。他曾经在白宫记者会上直白地说，部分官员涉嫌串谋颠覆人民选择的总统。这个风波和 FBI 在2016年大选前主导的交火风暴 Crossfire Hurricane 调查有关。这个行动原本是为了调查川普阵营是不是和俄罗斯有勾结，但特别检察官约翰·达纳姆后来在报告中指出，整个调查是建立在未经查证、缺乏严谨分析的情报上，还批评 FBI 有严重的确认偏误。目前还未确定这次37人被取消安全许可是否和交火风暴直接相关。 但这个明显和川普及其盟友长期对情报机构的不满有关。事实上，川普早在2018年就曾经撤销前 CIA 局长布伦南等人的安全许可。今年3月，川普更是下令撤销包括拜登、何锦丽、希拉里等15位前高官的安全资格，理由是他们已经不再需要接触机密，并且有潜在的风险。这次加巴德的行动被视为川普第二任期进一步整顿情报界的继续，亦突显出他和情报体系之间长期存在的不信任和冲突。在中国经济低迷、就业压力大的背景下， A 股市场竟然逆势大涨，令人费解。散户的投资热情高涨，上海股市沙龙再度人声鼎沸，股民热烈讨论行情。这一轮的升势是经济复苏的信号，抑或是另有隐情呢？专家解释，为你揭示真相，帮助你保护资金。近日 A 股市场表现强劲，上证指数8月18号盘中突破3745点，创2015年8月以来新高。沪深300指数年内上升近 8%，单日成交额超过2.7万亿元，创历史第三高。根据上交所数据，7月 A 股新增开户数达 196.36 万户，较6月增加超过30万户。今年前7个月 A 股新开户数合计 1456.13 万户，同比增长 36.88%，显示股民热情很快回升。据上官新闻，上海广东路股市沙龙近一个月再度热闹，股民交流盘势和消息。即使股市火热，股民之间通常是以赚到钱没啊互相问候，但实际收益差距悬殊。与此同时，南华早报报道，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基金二季度清仓期持有的16档在美上市中期股票，总值大约 14.1 亿美元。之前桥水因减持美股加码中资股受瞩目，这次竟然转而大举购入美股。桥水创办人达里欧去年曾经警告，中国经济正面临百年一遇的风暴，挑战重重，散户蜂拥入市，投资巨头竟然撤离，中国经济究竟怎样？网友在社交媒体上的留言或者能够提供一些线索。一位35岁的网友表示，月薪仅是3500元，即刻就要失业了，生活太难。另一位2025届毕业生说，应聘多家企业，底薪仅是2500元，试用期3个月，房租竟然要1000元，占工资接近一半。广东佛山一位网友应聘服装公司的时候，因为不满意担忧制度，受到招聘人员的羞辱，说你只是配跪在办公室。山西长治殡葬服务中心招聘后勤及太平间门卫，限30岁以下，月薪3300元，还需要通过笔试和面试。这些现实和股市大涨形成强烈反差，显得格外诡异。时事评论员张天亮分析，这一轮股票的升势主要是有两大原因。一是政府推出的宽松货币和财政刺激政策。二是国家队入市拉抬股价。他认为这个和2015年股灾情形相似。当时崩盘被指涉及江派势力和金融大佬操纵市场，针对习近平的行动加剧危机。现在习近平争取连任，党内不满的声音不断。为了营造稳定氛围，可能要通过股市上涨提升信心，但反对势力或者藉着抛售来打压市场，引发民怨。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预料将会影响市场走势，波动甚至崩盘风险备受关注。曾经担任广发证券投资经理，现在是加拿大房地产公司董事长的黄思远警告，散户可能盲目涌入股市。他建议未入场者保持冷静，强调对经济和政治形势缺乏了解是投资大忌。股市过热 或诱导普通人入场，最终可能导致严重后果。以色列军方计划自2025年8月20号起，向大约6万名预备役军人发出征召令，准备执行代号机电战车 B 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目标是全面接管加沙城。国防部长卡茨已经批准这个计划，这个是先前行动的第二阶段。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征召分三阶段，第一阶段大约4万到5万人。9月2号起报道，第二阶段在11月到12月进行，第三阶段预计2026年2月到3月展开。部分现役预备役军人服役期将延长30到40日，使到总兵力在高峰的时候达到13万人。虽然不是全员直接参战，但包括情报、后勤和替补兵力，以支援其他战线或者替换部队。动员规模涵盖5个师、12个旅级作战群，包含步兵、装甲、炮兵、工兵以及作战支援单位。加沙斯的北部和南部旅亦都将参与，总计14个旅投入行动。以色列军已经展开前期准备，部队在加沙城周边展开部署。纳哈尔步兵旅和第七装甲旅在扎伊通作战，吉瓦提旅则在北部杰巴利耶发起攻势。军方计划在10月7号前向加沙城平民发出撤离令，这个日期为哈马斯2023年袭击两周年。届时以军将包围加沙城，逐步清剿哈马斯据点。据估计，加沙城仍然有大约100万的平民。为此，以方在南部设立人道基础设施，允许帐篷和庇护设备进入，加强救援和撤离安排。计划还包括增设物资分发点，新建两座野战医院，并重启汉尤尼斯的欧洲医院。一名安全官员透露，已经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合作，增建医疗设施并恢复欧洲医院运作，确保撤离平民获得医疗照护。不过，哈马斯在8月18号宣布接受停火议案，若果人质交换和停火协议达成，接管行动可能取消或者推迟。目前哈马斯扣押50名人质，其中28人确认丧生，20人生还，两个人的情况不明。以方表示，军事行动亦都是目的在于施压，促成人质释放。内塔尼亚胡将在8月21号审查机电战车 B 计划，决定是否全面执行。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